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节目啊，我们叫说了等于没说，今天是我们第一期的节目，哎，我们这节目这名就这么定了呗。
行，可以。
好，那我是刘子。
大家好，我是小南。
啊，那我们这期节目呢是第一期节目啊，比较重要，重要到什么程度呢？我们想不出来话题啊，所以最后呢，我跟这个小南，我说我们俩聊一聊这个这么多年我们的一些生活阅历吧。
对，
就是这个我作为一个这个资深的北漂吧，然后跟这个小南这样一个资深的北京土著啊，我们两个来聊一聊这个北漂这些事儿吧。
聊这些话题，看能不能有一些什么新的这种东西能迸发出来，从各自的角度去看看这个对方心里边是怎么想这个词，是有什么意义，什么含义。
没错没错。
一谈到北漂这个词，你其实对它有没有一个什么定义？就是你先说北漂，就是从这两个字面意思来理解，就是在北京漂着，对吧？
对。
那我其实也就是聊这期之前，我也稍微的去查了一下北漂什么意思呢？
做准备了是吧？
啊，
做准备了。
对，
小南平时可不是这样的。
没有，刘子来了嘛，得做个准备。那北漂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北漂记，北漂是人在来京初期很少有固定的居所，搬来搬去给人飘忽不定的感觉，但是其自身也因为诸多原因而不能对北京有更多的认同感，故此得名。就我查这个含义吧，我前半段我好理解，但是其实他说后半段就是不能对北京有更多的认同感，这点我觉得可能不太对吧。就是应该是有更多的认同感吧，如果没有怎么会来北漂。
我觉得这个认同感是其实实际上是慢慢培养的，
慢慢培养。
对，尤其是一开始比如说你刚来北京，这种认同感你要让他马上去建立起来，我觉得不太可能。
哎，那我在这块就想问一下啊，就以你这个资深的北漂成功者少之又少能留在北京这么多年这个代表吧，就是你觉得你来北漂一开始对北漂是没有认同感吗？如果没有认同感，你为什么会选择来到北京去闯荡，而不是其他的一些什么地方？
那我觉得是这样的啊，就是说你要选择去北京，以我为例的话，确实不是说我对这个城市有认同感。
okay.
这个实话实说。
okay.
当时那我们比如有的人是为了所谓的这个是吧，职业上的一些规划。
okay.
有的人是那甚至是为了姑娘是吧。
okay.
但是不管怎么说，那其实让都是心中有一个理想没有实现嘛，然后去找一个这样的平台来实现。然后但是呢，那这个平台并不是说我有十个平台可以选择，然后我觉得北京这个对我来说最符合，那我对它认同度更高。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尤其是在我那个年代啊，实际上那中国的这种大城市可能也就那么，
你可能需要交代一下你当时年代所属的背景，大家听众可能会更加明晰一点。
我是实际上是我是零六年
okay, 06年、
来到北京。对，然后好多人已经记不起来当时那种环境了啊。实际上在当时那种环境下，你说你认同，有可能你刚来北京第一周你就被这个认同会打得稀碎。我说个实在的事儿，我刚来北京第一次坐公交车，也不是第一次坐公交车吧，当时有那个月票的那种公交车，就是说一个月可以只花十几块钱，
是
还是6块钱来，忘了。
那会儿好像还没有公交卡是吧？06年
是纸质的这种月票，
哦、就是亮一下就能上车的那种。
对对对、
哦，
然后呢，你上了车以后，当时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外观的这种打扮呀、
啊，
一看就是外地人是吧、
哦？
我当时就一个老太太上来就跟我说，说小伙子你是外地人吧？我说是，然后老太太说，其实我们这种公交月票这么一个优惠政策啊，就不应该能让你们外地人享用。
真这么说。
你说我你说我遇到这种事的时候，我对个城对这城市怎么认同，
那
我对吧，你一腔热血来到这城市，然后你坐公交车你就遇到这种事儿、啊、当然我不是说是吧，是我们北京人叫陪小南也是这个北京人是吧，
这问题、就是、
关系非常好
啊。对，其实我觉得其实是某些个体某些人吧，其实 这种东西还是没法去有一个地域的圈定，说一个地区的人他都会怎么样。
没错，这个不是我们在这儿说的这事，不是说地域上的。
对的，对的，对的。
我只是说，你去到一个陌生的城市，你或多或少都会遇到一些这样的事情，来在第一时间就把你
这些挫败或者说是一些这沮丧的感觉。
没错，没错，没错。
嗯、
所以说，你这个认同感，你一定是一点一点建立起来，
okay，
包括。我们也看球看体育，对吧？
对，
我从一开始国安的比赛也好，还是首钢的比赛，我从来不看。
嗯，
为什么不看？我觉得与我没关系。
哦，感觉那是你们城市的事情。
对对，那
是
你们，我只是一个来
北漂，一个来
没错没错没错
工作的人。
对，但是随着你生活的这个时间越来越长，对吧？那你这种认同感慢慢就培养起来了嘛。
明白。哎，那你说了这么多，我其实还没理解，就是在你对北京没有认同感之前，你驱使你来北京的是什么？就是希望
首先是觉得北京肯定是一个比较大的平台嘛，然后在当时的那种心智也好阅历也好的情况下，那做出的判断就是可能北京机会多一些。
okay，
对吧？
对，这没错。
对，所以尤其还是在我们我自己是北方人嘛，北京又是北方一个大城市，我可能也当时也不太想就是彻底去南方那样的不太熟悉的城市去发展，所以北京这样算起来的话，在当时那个环境里可以说几乎就是一个对，也可以说是一个唯一的选择。
OK，
对，所以就这样来。但是我觉得认不认同这个我觉得不是特别重要的事。
嗯嗯，你继续。
嗯，那我们就想说这么多年，对吧？你刚才那个小南说是什么成功的北漂人，这个首先谈不上啊。我觉得这个北漂刚才也说了嘛，其实就是一种状态，不是说你比如说你房子也落这儿了，
对，
对吧，你有车有房，然后有的人怎么好一点的户口也落到这儿了，
对，
然后这就是所谓的这个固定下来，完全不是这种状态。
就是既然说北漂所有人都来，比如说有100个人来，他奔着北漂肯定是希望有一个结果，对吧？
对，
这个其实谈过程是没有意义，谈过程再艰辛或者再怎么样，他最后还是希望得到一个你北漂最后的结果。那其实我觉得像你这样的真的是少之又少，可能100个里边有那么10%都多，可能6-7个这种比例，6-7%。你看你现在也在北京安家，你也有这个这么多，这个你置办下来的这种家业，有车有房，然后也生了2个孩子什么的，现在生活也非常的这种小康。这个其实我觉得
过得去。
但是你所谓的过得去可是很多很多人可望而不可及的。其实你像就是举一个就是可能有点装逼的这种例子，也不是说那什么，就比如咱俩，你看我是土著，你是北漂，那为什么咱俩现在能坐在这儿来谈这个话题？为什么不是别人？对吧？你是你，你为什么能在这儿？你说你得经过了多少艰难险阻，多少困难坎坷，咱们俩才能坐在一起谈这个话题？
没错。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或者说不光是你我，可能这个其他小伙伴在听的时候，你可以自己想一下，就是在你们公司，可能你是一个北京人，你的同事好多有外地人，他们为什么能跟你坐对桌，为什么能跟你在一个公司上下班？其实你有没有想过，那些就是在其他地区来北京北漂这些人，他付出了多少才能跟你在一样的起跑线？这个其实是真的是非常非常难的。
没错没错。但是我是觉得你要是面对北漂这件事情，以我现在的这个经验来说的话，当然我当时也是一个愣头青，是吧？可能什么也没想，
都一样
就来了，对吧？但是如果我们现在做节目嘛，我们希望我们听众能还是有一些这种收获嘛。就是我是觉得，
是
你要是，尤其是这个时代，是吧？你要来北京，首先这个时代呢，选择性比较多嘛，已经不像我20年前那样的一个情境了，对吧？
对。
那可选择性比较多。那第二呢，我们既然已经有那么多前车之鉴了，我们在你决定去北漂之前，一定要心理上要做好一个这个特别充足的一个建设。我在这里可以说一下，就是哪怕你的家庭环境你比一般人要好得多，那么当你到来北京的时候，你跟那些家庭条件没你好的那些人， 其实面对的一些困难也好，还是这种不如意的地方也好，其实都是一样的，无非是你可能你刚来北京你就能租一个特别好的房子，那别人只是在跟别人合租，对吧？但是我觉得这些都不重要，而你面对的那些困难和这些不如意的地方，其实并不会因为你家境，当然我们不说是那些是吧富甲一方的那些家庭啊，
定义的范畴在普通老百姓，
对对对，像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没什么区别。所以说你还是要做好一定的这种心理建设，刚才也提到了一些这种苦难嘛，是吧？我是觉得像那第二点我说的就是要坚持一下嘛，是吧？有时候我为什么我们现在可以坐在这儿什么洋洋洒洒的谈这个话题，对吧？谈过往的一些苦难，包括一些那个小南可能不了解啊，就是真的是会遇到会考虑下一顿饭吃什么以及吃不饱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哪怕是已经是21世纪了，当时同样会遇到这个问题，那你怎么能坚持下来？而这些苦难也好，还是这种不如意也好，那只有在当你把这一切都挺过去的时候，在若干年以后你再回过头来，比如说我们今天来做这节目来回忆一些以前的事儿，那些事儿就先可以非常清淡的来说出来，就跟段子一样啊。有些时间确实是段子，现在想起来确实是段子，对吧？但是如果你没坚持下来，你再过多少年前多少年以后再回忆起来的时候，那些苦难就还依然是苦难，还在那里摆着。
是，
对，
非常的，我觉得我其实也挺认同你的。但是你说到苦难，其实就延伸一下，就是我自己对苦难是有一个自己的理解，就是你觉得，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苦难意味着什么？
宣扬这种痛苦肯定是变态的事情，
对
吧？我们不应该去宣扬这个痛苦。
嗯，
那你首先这个痛苦是，其实对于北漂来说是你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是吧？
对，是你每天一睁眼就要
对
问题，
每天一睁眼都要面对的问题。这个我刚才还跟小南聊过，小南是吧，他们可以很轻松的说我这周末回我妈家吃饭去，是吧？回去我姥姥家吃饭去，是吧？
对对对，
这个像对于北漂来说，像这种事情是不敢想的，有时候我们甚至一年也就回那么一两次，有的人甚至一年都回不到。
还挺可怕的，就是对，站在我的角度，我其实是挺难接受，因为你想，就是我自己的话，可能我一周要回一次我姥姥那儿，然后可能会跟家里人会聚一聚，聊一聊。
对，
像这种东西的话，我觉得很稀松平常，但是可能真的对你们只身一人来北京闯荡，和父母可能相距千里万里这样的一个客观现实，真的是很难很难。我不知道你们这么多年到底在这方面有没有是怎么过来的，其实还应该还挺难熬的吧，和亲人的这种长期的分隔。
对，这就是这种事情是只能是你自己经历了才知道。对，
经历了，
对，你而且是你现在不是说你跟亲人你打个电话虽然非常简单的事情，对吧？但是真正你到了那个环境的时候，你不是很想打那个电话。
你上次就是和你父母见面是多长时间以前？
我现在还好吧，因为我现在是因为家里有孩子嘛。
成功人士父母都接了。
别成功人士，就是家里老人在这边帮忙带孩子。但是我个人，我最长一次时间没跟家里人有任何联系，大概持续了有6个多月，半年多的时间。
Oh, okay.
当时站在我家里人那个角度，可能也是觉得我在这边不如意，对吧？也他们也不太愿意去打扰我，除非是我主动给他们。但是我呢，我也是同样的想法，我觉得我还欠点火候。然后给他们一打电话呢，有时候甚至还是反向的去再要点钱，对吧？像这种情况就更不愿意去张开这个口。我相信很多人其实跟我当时的这种情境是差不多的。所以大概有半年多的时间是持续那种完全没有联系的状态。对，
明白。
哎，小南，你觉得就是你在就是我们当时也在一起工作过嘛，
对
吧？
对
对
对。
你对你以你一个北京土著的这种身份来看，你当时怎么看我们公司里是吧洒落在各个角落？
我当时就是这个感觉，就是我有一个很深刻的 这种这个印象。我有一个很深刻的认知，就是我们现在能在一起坐在一起工作，那其实每个人出身背景不同，可能你在北京，我守着北京，我就是北京土著，可能确实占了非常非常大的优势，可能我不如你们努力，但是我们站在了现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一个公司，我们是这个很好的同事，那反向也证明你们确实是付出太多的艰辛努力，这个确实是我对北漂的一个起码的我觉得尊重吧。
你当时有没有想过，就是心里会默念，就是说他们这些人是在图啥，有过这样的一种想法？
这个还真没有，因为我知道北漂其实都是为了奔更好的生活，更好的这个未来，有自己的一个梦想。其实我也一样，只不过就是你们比我可能更加拼一些吧，可能在大家眼里。
所以你真的会觉得像比如说公司里这些从外地来的会比你们本地人会拼吗？
我真的觉得，因为我不光是就是原来的公司里，或者我认识的很多外地的咱们一些朋友，我在跟他们相处的时候能感觉到他们其实比北京人真的是有太多太多的拼劲儿、狠劲儿。就是我不评论很多的这种做法，但是你能透过他的表象看到他确实是想扎根在北京。
嗯，
那这种决心和毅力，这真的是这北京人真的很难比你。
嗯，那你遇到过这种，虽然是就是你明确知道他从根儿上就是来北漂的，但是他完全是一种玩世不恭的这种态度来面对一些工作生活，遇到过这样的人？
好像没有，好像没有，
都还挺
对对对，因为
苦逼正能量的是吧？
对，周围北京人也有，但绝大多数是外地人。那外地人的话，还真没有你说的这种情况，都还挺努力。就是不说，也不是所有都像我说那种那么的狠，有狠劲儿，但是起码就是在这方面其实不输北京人，起码对，起码是这样。
嗯 ，OK。
因为是这样，很现实。你来北漂，你如果不拼不狠，那可能人的青春就那么20到30岁，那么10年，可能甚至更少。你如果不借着这几年闯出名堂，那你说你来北京干嘛呢？北京的物价又高，对吧？租房也贵。你回头你一个月你就说挣10000块钱，你觉得你能存下钱吗？其实不行。所以你必须得削尖脑袋往上走，你混得一个更好的这种，我不说待遇或者户口。各方面的这种东西嘛，你如果就是混着，那我觉得也不是来北漂的初衷，绝大多数吧，我觉得也不能太绝对，绝大多数应该是这样。
嗯嗯，所以你觉得现在以我们当前的这个年代来说的话，你觉得就是哪一类的人可能更适合来北漂一些？
没有退路的人。
没有退路。
对，你但凡有点退路，我觉得可能就缩了，因为北漂真的是太苦了。我觉得可能如果我是北漂，我想想我如果只身一人来到北京，那么稍微意志不坚定，可能我就缩了，如果我有后路的话。但你当你没后路，你知道你给自己就背水一战了，你现在如果待不下去，你回就回家，就在自己小县城里边，你就是一辈子就这样。你一想到这个，那迫使你不得不努力，你就只能是这样，没有后路才能有这种劲头。
对，那你觉得哪些这种，你现在也是在做大生意？
我没有，我假的都是。
你觉得现在这种就是哪类的这种行业或者说职业，可能更这个能快速的让北漂的人获得一些这种真正经济上的一些回报，能让他快速的在北京能扎根下来？你觉得目前这个时代来说，
我觉得我不好说怎么才算扎根儿。
嗯，
如果要说真正意义上扎根，我觉得能买套房，或者是你高新科技人才引进，对吧？你上个2-3年班，然后就能有个北京户口，这样可能算留下来了。或者说，很多这个咱们这个外地的这个那个女性朋友，可能通过这种这个婚姻的途径也可以让自己扎根在北京。
嗯，
其实途径是很多的，但你要说归根结底，其实就是哎，你刚才问什么来着？
就是你有没有说觉得 就是如果刚来北京以后觉得哪个行业或者哪个职业啊他能参与进来的话，会比其他的职业是少走一些弯路。对，
OK， 那其实那你要这么说就是挣钱多呗，
对，
做销售呗，做金融呗，
嗯，
一些这种行业。其实我真觉得你比如说你在北京你做个什么行政或者一些职能配合性的这种就常规公司有的职位岗位，一月挣个几千块钱上万块钱，嗯，
意义不大，
我觉得很真的很难。
对，嗯，
对不对？
是的，
真的很难。
嗯，
或者你自己创业，对吧？
对，
你赶上那个移动互联网，或者是在早之前的那些，
嗯、
就是 Web 端的那些那个时代，你如果能赶上时代的红利，然后摸一把，然后创业，你能搂笔钱，对吧？你公司变现了，卖钱，那肯定比你上班要快得多。那这个比你刚才那些所说的拿高薪的那就更少了。
对，那你觉得从性格上来说的话，什么样的人可能适合
你？这样的人就适合
我这样的。老实说、啊、
但是从你这就是说就是确实是这样，因为你就是成功的案例嘛，你拿到大结果了嘛，所以去观察你身上有些特质，其实也可以给他们去参考一下的。
那我可以说一下啊，
你说。
首先我个人啊，咱不现在不是在录节目装逼什么的，
对，
我是个人是觉得我这个性格反倒是不太适合来北漂。
哦，怎么讲？
那首先第一个呢，我就觉得我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野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从这种吃苦上，这种忍耐力上，我觉得我也差一点啊。那我刚才回到你问题，为什么那别人好多人都，对吧，都走了，然后就我还苟在这儿呢？
对，
为什么
呢？
其实我个人总结，因为我今年也是四十不惑了嘛，是吧？对，我总结了一下，我觉得其实更大的原因反而是运气。
你觉得这是运气吗？
我觉得是运气。比如说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当初完全是我是在一个特别小的一个互联网公司里，当时是干着一些商务的活，一个月大概是2500块钱的工资，啊，
就刚来北京那会儿。
对，那为什么我走到技术上呢？那当然不排除一点是我对这个技术上本身有一些兴趣。然后当时呢，我这个性格你也知道，就完全不适合去做一些商务上的，比如说销售啊，就商务
是
这样的。
你是适合跟事情打交道。
对对对，那这种情况下呢，我就完全干得不舒服，对吧？那公司一个同事做技术的说，你可以试着搞搞这个，对吧？那我当时是完全不懂这个技术这一行，完然后就从零开始去学。那恰巧呢就赶上了我们移动互联网这一代时代的这个
踩中了一个大的趋势。
对，然后
那是零几年，
09年，我是09年开始从事这个编码的工作，啊，但是真正
那会儿
移动互
没有到，
对，那会儿没到移动互联网，所以说正好是上一代的这个尾巴，然后又赶上了移动互联网的这种喷发的时候。那当然，当时你随便一个程序员的工资都要比平时普通的这种职业的工资要高很多，那所以说，那而且是随着这个工作的经验也长了，然后掌握的一些本领也高了。那你的工资也就顺势也水涨船高
了，
对，所以就留下来了。但是我本人我觉得我总结我这个经验，我完全是运气。举个例子，我当时也就是我那个同事说可以学这个，我自己当时想法是，我在北京如果想真的想活下去的话，我得有一门技术，因为靠我这个这个性格也好，去做一些销售呀什么的，完全肯定是没有希望的。我那如果说当时我在一个比如说汽车修理厂，然后当时那个汽车修理厂的师傅说你可以学着学修汽车，那我可能真的就去学修汽车了，因为这也是一门技术，在我看来就是一样的嘛，都是掌握了一门技术。而我恰巧是在一个互联网公司里，所以就是这样的。那我觉得那什么样的人适合北漂呢？我觉得首先心态上 open 的人可能会更一些，他这个社交属性强一些，那最起码不会像我们这类的人有那么多痛苦。对，其次呢就是这个 超强的这种忍耐。我举个最极端的例子，就是走街上被一个人来个大逼斗，我第二天都能当没事一样再干下去，
继续再上班。
对，
嗯，那你觉得你是这种人吗？
我不是这种人，
你得还回去。
我还我不敢，
怕赔钱。
对，可能我会默默的跟自己在那儿，
或者自己在抽自己大量逼
斗。说这个啊。
OK， 我先刚才听你说，你把你能之所以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归咎于幸运，归咎于运气。
没错，没错。我给你说个极端的啊，
嗯、
就是我现在在这个这个写代码的这个岗位上，直到现在，我包括我工资最高的时候，
嗯，
我也不觉得我值那么多钱。
说
多少钱？好几十万吧。
好吧。你觉得你不值这些钱？
我从来不觉得你在我现在也负责一些招聘嘛，对吧？我在招聘一些程序员的时候，有些是大学刚毕业的，有些是工作一两年的。然后现在的起像我们这样的公司的话，大概这类的人，起薪大概是17,000到20,000之间吧。啊，就现在是这个水平。那同样做财务的。做其他的。
哎，等会儿你刚才我有点走神，你刚才说什么、什么在你们的公司能17,000什么样的岗位？
比如说你有一两年工作经验
啊、
嗯，
做程序是吧？
对，做程序、
哦、
那同样是做财务的，他们那做财务我不知道你了解不了解、
嗯、
同样也是体力加脑力劳动的活、
嗯、
对吧？
对，
他们付出的辛苦，上大学时候为了考一个证、
嗯、
他们付出的辛苦、
嗯、
一点也不比程序员要少。
是，
但是就是因为你没别的原因，不是你因为，就是我不是说你不值这么多钱，但是我是觉得你就是像我们这类的人，我们一定要知道，不是说我们有比别人有，就是有多么能力上的突出，所以我比他挣得多，不是这样的，是因为你真的是运气好，你赶上了这个时代，然后把这个行业的工资推上去了，而你正好是在这里面的一个既得利益者。
所以说你不重，你是谁不重要，你站在哪重要。
对，
嗯，
对。但是我的意思是，我们要清楚的定位自己。我今年刚才也说了40不惑、
嗯，
我也奇怪了，今年我总是在这么就是自我一些反省啊。当然这些想法我以前也是这样的想法啊。
嗯、
那我身边的人，包括你身边的人，我觉得很多人不这么想，对吧？
嗯，
那我们单位会招聘过来好多人，那他们那些想法就完全不是，他觉得我现在你给我20,000块钱工资，我刚毕业你给我20,000块钱，在任何这个行业里我觉得都可以了，对吧？
嗯嗯。
但是存在着很大一部分人定位找不到自己的定位，他觉得我就应该值那么多钱。
OK
啊、
嗯、那他觉得，
而且
他
工作
自己是值得这个钱，而不是说他处在的行业或地位。
对，就是你到了这个位置以后，你没有深刻的去反省自己，或者是认清自己。
对，
然后他对一些身边一些其他的同事也好，也是处处透露出这种鄙夷也好，或者是什么样的，这种人大有人在。
对，其实你聊这个，我身边就有一些，就是我曾经很好的朋友，嗯，也是就是在大厂，在鹅厂嘛，
嗯，
那时候就是在鹅厂里边的时候，然后他可能对自己产生了一些幻觉，他认为他可能所谈所接触的人和事和业务什么的，就都是因为自己很牛逼嘛。
对对。
但是呢，这个幻想呢，就是说打破是因为就是他出来创业，然后突然间发现啊、哦，我没有这个
什么也不是了，是吧？
对，就是我没有现在没有鹅厂的这个光环了，那我怎么一下就掉下来了？后来才反应过来，其实啊、哦，那不是因为我，那是因为我在哪儿？我在鹅厂。所以我才有这么多资源人脉。
对、
啊、我们说赤裸一点，是因为你背靠鹅厂，你有一些可以利用或者交换的资源价值，然后才导致你很牛逼，对吧？你出来自己创业的话一下就是完全打碎，这其实也是很惨痛的教训。定位还是很重要的，这点我赞同。
对，嗯，赞同了，不容易啊。
赞同
了。
刘子嘛，
经常是跟我拧着来
鞭策你。
嗯， 哦，我们拉回来一点吧。
Okay,
我们今天是聊
北漂专
场。对，刚才聊到别的去了啊。
那再拉回到北漂这个话题，就是你现在觉得你在北京或工作学习生活这么多年，你觉得北京和其他城市对标，它到底优势在哪儿？是哪些吸引了你？
嗯
嗯，和当初想的一不一样？
优势的话，其实刚才也提到了啊，就是我们会认为它机会多嘛，对吧？
机会，
对，所有的机会多一些。那机会多的原因是你所有的资源全都，但不是
非常
对，就所有的资源都集中在这儿了嘛，
okay.
对吧？那你，我当时跟，我刚来北京的时候，我就跟，老家人说过这么一句话，当然当时也是，就是这个，不是特别准确啊。
嗯，
他们当时说北京是什么情况？我觉得北京是这样的，就是比如说我在一家公司，上班，那有可能是我的原因，有可能是公司的原因，我不能继续上了，对吧？我第二天就可以。最起码我可以找到很多的同类型的公司，我去应聘也好，对吧？我第二天就可以。但是在别的城市或者在我老家那样的城市的话，是不具备这样的条件的。那整个的这种创业环境，就是那样的。你如果在这儿不干了，那你下一份工作有可能就完全跨行业了，因为没有什么你可以选择的，对吧？大部分时间是被动的。
对，
但北京不一样。那我从这个厂出来，对吧？同类型的厂我可以。
你可能出来之前已经被其他厂可能就预定了。
对对对，这也是一种原因。
今天直接上班。
是的，那这是，我觉得那就毋庸置疑嘛，是吧？那资源就在这儿了。其次呢，我觉得，以我一个这种从小在农村啊长大了好一点的去到县城，然后那简直这种。城市规模上没法跟北京比，然后我觉得一点是这种，就是说实话，就是，这个城市居民的一些素质啊，那确实是北京这边高一些。那我给你举个例子，
确实有这种感觉，是吗？
那是当然的，因为我那、
okay.
当然肯定原因，那个原因是因为我所生活的那个城市是太小了啊。但是我是个人是觉得，如果我们站在一个全国的角度，一个国民素质的角度上，本来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的，对吧？我们不管是哪儿，我们的国民素质应该都是基本上是在一个水平线上的，不应该因为城市的大小而改变。但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一开始在北京开车，虽然说北京车多，但是总体来说基本上都是守规矩，对吧？
对，
比如一开始我们刚开始画公交车道的时候，现在看的话，当时也并不是所有的这种路口啊或者路上啊这些监控都非常完备，对吧？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很少有人去真的去这个主动去违反规则去走这个公交车道，哪怕他明确知道这条路一定没有探头，那也很少会有司机会这样做，对吧？但是在我的老家的话，像这种情况就完全
很普遍，
除非你就是我就是摄像头我就定着了，对吧？你肯定抓了就拍，那这样。但是如果你靠自觉啊，这个的话我觉得在我老家是这个不太能够做到的啊。包括一些当然现在还好了，在我们回到5年前或者10年前的时候，这种城市卫生随地吐痰，像这种事儿，是吧？那北京其实现在很多，但是，我上次在做核酸的时候，后边那哥们儿，一直在那儿吐痰。我说我们就是因为这个，是吧？因为有可能会引起的这些飞沫传播这种引起的这种事情，才导致的这个疾病，
是。
然后我们来去做核酸，对吧？国家也制定了这样的政策，好几天一检，是吧？
对，
然后呢，就是后边那哥们儿一直在，他还特守规矩，戴着口罩吐痰，
戴口罩不吐嘴里了，
不是，就是戴着口罩吐一口痰，再戴上，戴的规矩，然后想吐的时候摘下来再吐一口，对啊，那其实这个东西你想想，其实是挺讽刺的一个现象，是吧？
是，
对吧？你是在做核酸的时候，你在干这些事，对吧？对，
确实是，
但是现在随着现在我们是吧新时代嘛，到全国到处都在发展，我觉得北漂的人 我可能我个人判断是会明显会少一些，我觉得是、
哦、对，必须的。我觉得节点是从那年地下室着火，然后
迁
入一大批人，
对，
低端产业全走了，
对，
那时候开始基本上已经走下坡路了，
对，没错，我觉得是会少一些、啊、
对对对。
其次这是我们讲就是从北京这个角度去看的现象，那另一个现象是我们其他地方也都在发展、
嗯、
包括我的小县城、
嗯、
是吧，现在也发展的非常好，
嗯
啊、也会引进一些比如说富士康啊这样的企业去在那
富士康
对、
哦、
去那儿建厂啊、
哦、
对吧，
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吗，
对，像我们讲刚不是有一句这种非常俗的话嘛，就是说如果不是这什么，如果不是这个这个装不下理想，谁又会愿意背井离乡呢，对吧，
嗯，
当时非常俗的一句话，但是随着我们现在这个全国大发展，是吧，这类以后会越来越少吧。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你刚刚提到了那个觉得北京资源多机会多对吧，
没错。
然后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如果北漂成功的话，其实对你和你家以及你的后代都是一个改命的行为，你认同吗？
嗯，我是这么想的。其实，那如果你真的是你觉得事实就是这样的话，那你想，那别的城市人，那人家不活了吗？
不，
人家不
也
是这样
活？就是说，我们命运就不一样了，对吧？那你说，那在三四线小城市和你在北京正常生活，你完全是两个世界嘛？
对，这个是我是认同的。包括我，就是上周还有个事儿啊，就是，我闺女学校现在他们小学也开始，就是，初中嘛，开始学那个鲁迅了，对吧？开始学鲁迅的文章了。然后老师布置的作业是什么呢？说去参观鲁迅博物馆。我就在那个西单那边嘛，应该是，对吧？然后。那我陪着去的嘛，那去了以后，我来说，我终于看到了我们小时候学鲁迅那篇文章，那个刻在书桌上的那个枣子，那个这个桌子也在那儿摆着呢，对吧？那这种事情，这种作业，你只有在北京才能完成，对吧？那你别的城市，你学鲁迅那就学呗，第二天就正常学呗，对吧？
对，
那这也是这种，大的这种文化中心是吧，经济中心这样的城市才拥有的，这不可否认。
对，
当然是你这个你获得的一个这个利益也好，还是优势也好，对吧？你的孩子从小就是在这种氛围上成长起来的，
对
吧？那跟我们小时候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成长起来当然是不一样的，对吧？
对，
但是我觉得你刚才说到了什么改命啊什么是吧，
对，
叫逆天改命，我倒觉得不至于上升到这么一个程度，
就改变命运
嘛。对，但是因为你在别的地方，你完全也可以走出自己的人生，对吧？
嗯，
你完全有自己的另一条轨迹，
嗯，
你不能说那条轨迹就是不对的，
嗯，
或者说比你这个要 low 一些，
嗯，其实没有对错。
对对，我觉得没到这个地步，但是你确实会在这种城市里的特点，你确实会得到一些优势的。对，
嗯，
而且我觉得就是以我自己的感受来说的话，之前我们那个疫情，上海疫情的时候是吧，网上出来那么多关于上海的一些不好的一些消息是吧，本地上海本地的一些市民发的一些言论也好是吧，这些当时我还跟我的朋友说呢，我说这种事情在北京倒是那个很少见，就是尤其是这几年的时候越来越少了，就是我们说不直白了嘛，就是一些歧视也好，或者说一些排外也好，这种事情我觉得是以我个人亲身的这种经历来说，现在正在越来越好，确实是不像我刚来北京的时候面对的那样的一个环境了，这个也是与我们整个这个是吧，大家的素质提高，或者说那个这个国家在这个舆论方面的一些引导啊什么的，尤其最近这个互联网这么多年互联网的一些发展，是吧，
对，
都有关系吧。
是，
然后现在呢就是我们整个所处的一个大环境，对于北京来说我觉得确实是越来越好，尤其是我是推荐的是比如说我们 高校毕业的一些学生，
嗯，
我是建议不一定说你刚来你来北京就是说我就一定要奔着什么目标什么目标去，
嗯
啊，我是觉得完全可以趁着大学毕业这样一个时间可以来北京感受，
嗯，
我们公司现在就有这样的小孩，
哦，
对吧，因为他们所处的一些城市也是非常不错的城市，
嗯，
他们直白的跟我说就是我并不想留在这儿，因为我的城市也非常好，
嗯，
那像我下面就有好几个小孩都是这样情况，那人家也他首先也觉得北京的这种房价也好什么的，
嗯，
他不是肯定承受不起嘛，
嗯，
其次这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他现在觉得他所处的那个城市在某些程度一点都不比北京差，
嗯，
这个就跟我当时的那个环境是完全不一样了，
嗯，
对，所以他
发展起来了，
对，所以他们现在的想法就是我在北京，
我还年轻，我在北京去
感
受感
受一些这些大厂的一些是吧，
对，
一些这种工作氛围，然后那学习一些什么大厂的管理经验，但是我不觉得能学习到什么值得有学习的这种经验，感受一下，然后可能再过个两三年人家回到自己的所属的城市是吧，
嗯，
也算是也感受到了，也学习到一些东西了，那自己的城市机会一点也不少，
是，
对，那何苦要背井离乡呢，对吧，就刚才回到刚才那个问题，
对对
对, 对，所以这都是这些年的一些变化吧。
刚才你提到的北京的房价啊，其实北京房价我就是就这个问题展开聊一下，北京的房价贵你觉得它贵在哪，比如说假设我们说北京房价6万一平，
嗯，
我觉得有三点，就是其中2万你买的是交通资源，
嗯，
2万买的是医疗资源，2万买的是教育资源，
嗯，
它所有的资源其实你说钢筋水泥有多少钱，对吧，同样建一座房子你在北京建就那些实际的材料和你在一个二三线三四线建它可能换那个区别不大，但为什么北京房价这么贵，
嗯，
是买的它的附加值，买的它背后的资源，你享受到的一切的便利的条件，这才是它我觉得背后的逻辑吧。
是这样的，你比如说我之前有个同事啊，头疼，他是经常这种偏头痛，对吧，但是一直没去看，那天想去看一下，然后他说查了一下，嗯，那个
你同事在哪儿？在北京，
在北京，他就是北京，
okay.
他也是北京人，
okay.
但是查了一下，说是哪个医院看这方面的病好一些， 然后排第一名的就是协和，对，那他第二天就挂个号去协和了，对吧？ 这就是你享受到的资源，
对啊，这就是便利嘛。
对，这你要是不在北京的话，你，对吧？
对
啊，你长途跋涉，
你怎么可能，
然后你来了你，
对
啊，你来了挂号也挂不上，
对啊。但现在好像北京医院挂号也不太好挂了，人太多了。
对，看一些科室吧。
对对对，
嗯，这就是你资源嘛。那你比如说你就在协和医院旁边的小区里住，
嗯，
对吧？
对。
那你
下趟楼就把事给看了。
对，是，这就是。
所以其实还真是，就是说到底就是供需嘛，对吧？
对，
资源多导致需求往这儿扎，需求越多了，
嗯，
那供给少，那房价就上去了嘛。
对，你提到房价，我这个就又得装逼的说一句了。记得我当时买房的时候，当时还有那个当时主要是还流行这个 BBS 论坛，不知道你没玩过？
好像听过，就那种论坛里边，然后
对
留言说一句。
对对，因为当时，嗯，那个我这个买这个房子是新浪房产频道。然后推荐这个楼盘跟新浪这种合作是吧，就是，然后他会在房产频道里推荐这些房子，然后最终你如果真的完成购买了的话，你可以回去他那个新浪那个 BBS
啊，
然后去写一点东西啊什么的，然后当时还一等奖是200块钱的话费啊，我记得我当时买完房子我回去以后就写了一篇。
哎，等会儿我问一下，你是为了回去写文章才买的房吗，刘子？
差不多吧，反正我们也不在乎这些东西，主要是能发帖就行，买不买房不重要。对，回来啊，我记得买完房以后我回去，因为你只有买房了的人才有资格去发那个帖子啊。然后然后去了那个帖子，我写了还比较长的一篇文章，然后当时 就我那篇文章是一等奖，给我充了200块钱话费。然后对我当时，但是我大部分的这种帖子里边完全是写着，就是有的是记流水账的形式，是吧？终于买到了，然后这个房子一点都不贵，啊，将来还会大涨的，反正大部分啊都是这样的。然后我当时写的是，我就觉得，你房价虽然说我买到了，但是我也希望它不，就是回到一个它该有的，让老百姓正常老百姓能承受到
的价格。那时候几万一平在哪买的？
9000一平。
哦，那确实挺还挺便宜的，
嗯，
是零几年？
09年。
09年，你刚才说你零九年，你刚就是刚来。
我06年，我06年刚来北京，
哦，
但是09年才从事这个，程序员的工作。
那你当时一从事程序员的工作就买这房了？
当时首付低啊，才首付才20-30万嘛，家里可以改，
哦，okay, okay.
对，支持一下。对，
等你现在住的还是当时买的那个房是吧？
对，不然呢？
哎，那
个那不然呢？
就想还想问你，为什么在那儿买房？就是刚才你说的，在论坛上看见推荐那块房就买了。
因为你这就是我们北漂人的苦逼嘛，就是像我来说，
就是，买得起
呢。对，你不是说你挑地方，
哦，okay, okay,
对吧？
就
是因为
你，那你起码也挑过对吗？也对比过，觉得那儿性价比还 OK 就在那儿买。
我只能说我对比的都是比现在这个还远的地方。
还远的地方，哦，
对，
啊，明白明白明白。
嗯
，OK。然后你再谈谈你就第二套房是怎么回事
啊？谈第二套房，我们今天不聊房子好吗？
也行也行，那就拉回来吧。你今天不愿聊，下期再聊这个事情。
嗯，
啊，就是。对于我现在作为一个北京人，然后去我们在职场的范畴聊一聊北漂这件事情，你就会发现，就是站在我的角度，我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就是我的同龄人，就是北漂的朋友，甚至比我要小的很多北漂的朋友，就是他比我要拼，比我要狠。那对于我们北京的这些孩子来讲，可能就会陷入到一种困局，什么呢？就是我一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我的竞争力肯定是下降的，因为我可能付出的时间啊，精力啊，要在工作上会越来越少，因为我有家庭，可能要结婚有孩子。那么一波一波来北漂的这些刚毕业的大学生啊，这些朋友们，他可能除了工作没有什么别的东西，或者说占比非常少吧，因为他就想留在这儿，对吧？那他肯定会比我们这些就是已经扎根在北京，
你们还想吃喝玩乐呢，对吧？
对，我们还想就是哎，还舒服舒服啊，没事去那个洗个澡啊，然后那个
捏个脚啊，
捏个脚啊，
来个大保健啊，
对啊，那个对吧？然后，但是他们可能并不会这么想，他们唯一的目标就是我要干掉你，我干掉你，我要上，因为我要留在北京嘛。那现在就对于职场上这些问题，其实对于北京人来说还是挺头疼的吧。虽然我很久不上班了，但是我能感觉到，因为我跟周围很多人也聊过这个话题，就是明显感觉自己竞争不过后来的这些小孩了。就是那北漂的这些孩子们完全是竞争不过了，因为
太卷了，是吧？
太卷太卷太卷了。就即使在这个现在北漂可能人没有原来那么多的这种情况下也很卷，可能由于近两三年我们这口罩的事件啊，各方面的情况吧，然后随着这个年龄越来越大，30岁了，可能我们的行动力、执行力啊、反应啊，都不如他们。
我觉得这个问题不是说，就是说你们北京人跟我们北漂人之间的竞争，
哦，你也有这种想法和感觉，
对，就是我们之间也有同样的想法，对对，刚才也提到了嘛，所以你岁数大了以后，确实卷不过，啊，
对，
但是。我觉得就是应不应该卷呢，这个是值得探讨的，对吧？那有些人呢，就是我现在是甚至觉得，尤其我像咱们俩都在互联网行业里干过嘛，就这个行业里所谓的卷，就是一方面是比如说有些所谓的企业文化造成的，对吧？但是更多的原因全是完全是员工自己卷起来的，与人家老板一点关系都没有。那尤其我现在所处的这个公司大概现在就是这么个情况，但是员工为什么要这么卷呢？我更深层次的原因，有没有说那种，比如说我如果不卷，我对吧？我又不是在体制内， 对吧？我也不是，我也没有背景，我如果不卷点，那我下一份工作怎么办呀？我吃什么喝什么呀？有没有这类的原因呢？我觉得不好说，是吧？但是从现象来说，就是这些人自己卷起来的。
嗯
啊，你包括比如说前段时间不是我们看了有一个人家正常下班吗？
嗯，
对，
哦，
到点了下班 ，HR 的电梯拦着不让下。对，那如果不让下班的话，你定这个下班时间还有什么意义？
对，
对吧？但是虽然说我咱们再拉回来说一点事儿啊，就是说，嗯，因为我是经历过这种，比如说找工作，对吧？北漂来了找工作，找不到，然后你当时的想法就是你甭管我给我个什么岗位什么活，你只要要我，我都可以干。那心底里当然真的是这样一种想法。所以说，咱们坦白的说，当时这个，马云啊，马老师，当时提到这个996。是福报的时候，那网上当然是一片骂声嘛，对吧？咱们说这个996，它当然是违反劳动法的，这个咱们不说啊。但是我为什么当时就对这个骂马老师这个996是福报这回事儿，当时没那么过激呢？那我当时是真，因为我是真的经历过那样一个时代，就是说你有满腔的热血，你想出去干活，哪怕你给我工资少点儿。是吧，你给我的活也不是那么体面的，我都可以干，但是呢就是没有人愿意给你这样一份工作，对吧？那你好不容易真的有了一份工作以后，你当然是要牢牢的把握住。所以我是该违法的事儿，他该违法的，他有这个执法部门管他，对吧？但是马老师提到的这个福报这种事儿，他确确实实真实存在的啊。那这种事情大家如果说大家都是这样的一种想法的时候，那自然就卷起来了。对，不仅仅是跟你们北京人之间的竞争，像我现在，对，我现在是觉得我，咱们悲观一点说，我现在的这份工作，我是预计就应该是我人生中最后一份工作
啊，
因为是因为我觉得我，比如说我从这儿出来以后，比如说哪天公司把我裁了或者怎么样的时候，我是觉得以我这样的一个年龄，想在一个互联网公司继续干当前我这个干的这件事情的话，确实不太好找了。
那我觉得你可以降维打击一下，就是你在互联网可能随着年龄增长，对吧，你精力下降，但是你可以去其他传统行业，它也需要触网啊，对吧？你有一些这种比如说政府的部门，它可能节奏没有互联网公司那么快，那么强度那么高，它也需要就是说类似这种对接的这种岗位，或者说一些 leader，你在那里可能会比现在要舒服很多，可能工资可能没有现在高，但起码还能养老。
希望吧，但是我觉得，
但那也不是你所想象的一个
对
归宿，
没错没错。
OK， 所以那你如果是这个工作，好 ，OK， 那个被干掉了，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说实话，现在我也说了，我是一个没有野心。没有野心的这个表面现象就其实就是没有规划，那我是非常认同我这一点，也到现在也是我不知道我未来应该是什么样子。
其实我也是，就是但咱俩就表现出来都是不知道未来在哪儿，但是我其实跟你有一个本质区别，就是我会焦虑，我会时刻想我接下来要干点什么，就我一停下来我就很不舒服。但同样有时候也挺迷茫，可能中年危机吧，这个时候
焦虑的话我指定是比你多，肯定是只多不少，对吧？
这样
对。
来自于哪儿呢？我觉得你现在真挺好的，你儿女双全，然后职业生涯又走到了尾声，然后你其实很多些问题都已经自然而然的发生了，然后你只要就是你也没有那么大野心，你焦虑来自于哪儿呢？
焦虑其实主要你刚才也提到，你这我们你也知道是吧，35岁就不要了，这种言论，对吧？我是真的非常不理解这种
现状，
对，那到底是怎么为什么、
嗯、
我真是不了解为什么。你拿我举例点，我别说我35岁了，我今年40是吧，我一点不觉得我比那些比我年轻的人在这个工作效率上有多慢。第二呢，在一些对于新知识的一些学习能力上，我最起码我今年的这个岁数是我不觉得我比他们能慢到哪儿去，对吧？而且我的经验要远比他们长。所以说我就是这个是真的非常不理解，
但是你说这个问题就是你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啊，就是我明白你意思，但是从整体你要你放大你的视野去看这个东西的话，可能比如说有100个你，那并不见得有多少个你是你现在这种状态。
对，确实是
年龄下降，你各方面技能都在走下坡路。
你说的这个就是比如说从大数据上看，
对，
过了35岁的他确实就是不如30岁以下的，
对，
是吧？
那你说比如那同样招聘一职位，那可能人家筛简历就是要比如研究生的本科都不要，
对，
你说这种筛选它有意义吗？可能你真正进来之后那些工作
都一样，
你没上过大学你也能
干，
那为什么要挑这个东西呢？它还不是要的你的附加值吗？你的一些其他的可能性吗？
没错，
对吧？
所以说这是一个就是最最焦虑的地方。我现在的想法是，我开玩笑说过嘛，
嗯，
美团外卖应该是干不了，因为我这个有哮喘，
哦、
是吧？
当然被人打是吧？
跑不了，爬不了楼梯，然后闯不了红灯，是吧？对，然后后来想滴滴司机还可以，对，滴滴司机还可以，对，我现在想法就是，然后
现在滴滴司机也卷的不行。
是吗？这都不让干了。
一个要你干个，你要自己车的话，可能干个7000-8000块钱吧、
哎。我那天打车看到一个接，现在他不是能显示这个司机接了多少单吗？一共拉了多少单吗？
几万单
我还真没有。我看我那个司机是8000单。
哦，8000单。
8000单的话，
8000单可不算多。
是吗？
对，不算多。
我看8000，我说这8000单得跑多少年？
对，我看到那很多就2-3万单的那个，那你说那怎么办？天天跑滴滴，这要我真是扛不住。
对啊，
哎，没办法，真的没办法，现在大环境也不好。
对，
能苟还是先苟一下。你先今年是未来3年
最好的一年
吗？
你确定是指3年吗？
我希望是3年吧。
不好干，所以说，就是刚才咱们不是也说到了嘛？你决定北漂之前，我们基本上都是大学毕业了嘛，是吧？也有一些想法了，说能规划还是规划一下，
嗯，
然后你能做好一些这个心理建设上的一些准备，还是做一下，
对，
否则的话，确实是各方面的事情，就跟我们在自己家的时候完全是不一样的，
是，
对，没有人帮你，
对，
没有人帮
你。你这么多年就来北京的话，是有遇到什么问题，就是都是自己解决吗？因为家里也没有来这边，就自己只身一人，你的关系什么之类的，你在这边慢慢去积累，可能也不会那么快。
嗯，
你是怎么那个？
我印象中自己解决的事情，大部分都是自己解决的。但是
比如说你要去医院挂号，
对，我刚才也想说这个问题。我最直观的自己解决的事情就是去医院嘛。对，因为你像刚才我不说我有哮喘嘛，然后每年冬天的时候，前几年的时候，每年冬天都会
发作
一次特别严重的，
是吗？
对，
你不是原来老有那种喷雾吗？那个必须随身带，
就是、严重的时候是喷雾是不管用的，对，喷也不管用，所以几乎每年都会发生一次。
那是哦，
那你就自己有一回，
那是突发性的吗？你没有任何征兆吗？还是怎么样？
嗯，他不允许，他没有给你反应的时间。比如说，
其实我也有一点，因为我有食道反流嘛，我能感觉那种感觉，就是有时候我也哮喘，就是喘气的时候有那种哈喇，是不是？
那叫啸叫还是什么？对，
就是那种东西。
对，
我也有点轻微的，我知道，然后你去说。
那有一回，那像这种情况，就只有你自己去，就用自己去。
也没人就帮你，那你自己去的话，你。确实，你挂不上号怎么挂急诊？
挂急诊嘛。你像我这样的病，每年冬天发作的时候就，你发作的时候就已经只能去急诊。然后那个，
那你媳妇儿也可能当时也不在身边。
对，有时候不在身边，有时候
没事。
那有时候你，对吧？我媳妇儿也上班嘛，她第二天也要坐公交车，也要坐一个多小时去上班呢，对吧？
对，
她也不可能一晚上在那儿陪你。
是，
对，
我自己去医院，然后去弄去急诊。
对，哎，我说个事儿啊，就是我当时在那个，就我零六年来北京的时候，也是盲目的找工作嘛，因为我的这个专业确实不太好找工作。
你什么专业？
我学法律的。
哦，法律你当律师啊？
当律师，那得考得上啊。
也是。
对，嗯。然后，就是又想来北京，然后又找不到工作，然后就那个，就是父母用心良苦嘛，就因为我妈是老师，她的一些学生现在也在北京，也多少年了，就是想托人家的关系，对，看一下那个有没有什么机会。但实际上，当时是我们不在那个不在北京嘛，对吧？你。尤其是小地方的人，以为你在北京你就有一定的资源，你给我安排个工作应该是很轻松的事，对吧？但是我现在我都来十多年了，现在也有我老家的亲戚说他们家孩子那个也没上到大学，现在就是在哪儿当保安什么的，然后能不能给安排个活什么的，是吧？比在狗在老家强就行，对吧？那以我现在这个经验来说，我哪有那个本事去安排这些事啊，对吧？那当时他们也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当时并不清楚。然后那个我妈的那个学生当时就说是他可以帮看看，说但是呢我也可以参加一些这种
面试，
不是面试，他当时说可以参加一些这种社交场合社交活动。比如说他给我举的例子，因为他是那个信这个基督教的，他们教会有些活动，然后在这个活动上就可以尝试着去，是吧？认识人什么的，对对对，因为这个就属于社交了嘛。那你觉得像这类的社交会真的有帮助吗？或者说不一定说你真的是这个，你马上就靠这个来让，比如说有的人可以给你介绍工作啊，这类直接的，而间接的一些，比如说这种间接的一些帮助，比如若干年以后再怎么着就有一个人认识，你觉得这类的行为有必要吗？
我觉得可能当下解决你找工作没什么必要，但是我觉得多认识点人总是好的吧。他可能，但是你不能带着太功利的目的去做这些社交，往往可能没什么好的结果。但认识人多总也没错的。
那前段时间不也有人总提这个什么无用社交还是无效社交吗？
啊，
那你说什么样的这种社交场合就属于这种无效的，然后无用的这种社交？还是你觉得多多少都有？
其实挺矛盾的。你要说什么叫有效社交，什么叫无效社交，那你区分这个问题你就只能是，
确实是，
是带着一个
目
的性，目
的
就是
功利，
目的到底是什么，对吧？
对。
但是呢，可能提出这种概念也是因为现在生活节奏比较快吧，不容得你有那么多
对
漫无目的的这种时间可以去浪费。
对，确实是。
嗯，
你说这个我想起来，这也又回到就是在北京嘛。你要像我在我老家县城的话，不分无用社交还是有用社交，因为每天每时每刻都在社交，对吧？
对。
那我们当时我老家有一种说法，就是人一天只有在中午12点前是清醒的，因为一到12点就开始吃饭喝酒。然后接着一直中午喝完晚上接着喝，然后那
是
因为确实他们比较安逸一些嘛。
嗯，
对。只有是在这种节奏快的时候，就我们时间要分成好多片儿，是吧？来规划，来干这个干那个，所以才产生出了这种定义。确实是你说的对。
对，但是就是从理性角度来讲啊，我是觉得我认同这种有效社交的这种说法。
嗯，
但
但是也很矛盾，确实你必须要有很多的功利心才能分清什么是对我目前或阶段性有用，我去社交这些东西。但是从感性我又觉得真的是很，就是还是太功利了，就是很矛盾。然后我自己来讲的话，我其实社交不是很多，因为我有社恐嘛，就人一多的话我就不爱说话。
你也有社恐？
我有，
你还
社
恐？
我有社恐，我有社恐。
我也社恐。
你也社恐？那你平时聚会多吗？
我不多。
你不多？
我聚会就永远是固定的，
也不说聚会吧，就是说和朋友出去可能一个两个这种，然后去 social 一下的，嘿，也
没有，
不多
嗯
OK， 那咱俩还差不多。
我尤其在像公司团建之类的活动里、
啊、
基本上都是
缩着
狗在一个角落里
男的迷彩服套着谁也看不见了是吧？
有一回我们公司团建、
啊、
然后有公司那个印着公司那个
logo
的一个那个包、
啊、
那包呢是那种健身那样的包、
啊、
好像挺好看的，一是好看，我倒不是说他印的公司什么的呀，我是觉得他实用。然后呢，当时团建就说那个唱歌
啊，
只要唱，不管你唱的好不好，不管你唱什么歌，只要唱就发一包。实际上我当时特别想要那个包，对，但是我不敢，
特不，一唱就脸红了。哦，明白，我特理解，何况我也不会上去唱，这可能就是性格导致的吧。
对，
没办法。
嗯，
咱们也说北漂这个话题说那么长时间了。
对，
就最后其实也希望所有的北漂的朋友们，咱们能就是都过得好吧。
没错，
未来三年就不说别的，活着吧。
对
对，先活下去，
活下去就是非常厉害了。
对，其实已经真的很不容易了，现在大环境这么不好。还是就是别有太过多的想法，先活下去再说吧。
对，没错，尤其现在是吧，又是疫情，又是整个国际的环境都不是特别好。
对，而且现在你说失业率又这么高，对吧？这能聊吗？
可以啊，
可以吧，
可以。
毕竟几失业。
其实今天不是聊这个北漂嘛，对吧？那我一开始是想找一些这个身边同样跟我一样经历的一些人来聊一下，可能他们能提供一些更多的经验。但是我是觉得那样越聊可能就聊着聊着就反而悲观了，反而
对你都在一个角度里。
对对，所以今天跟这个小南一起是吧，你跟他的角度
交换一下我们不同的角色，
对
彼此心中的这些想法。
没错没错，而且也这个比较难得啊。
对，确实是，也凑在一起也很不容易。平时都很忙。
是，那我们这个节目呢是，哎，咱们打算一周一更？
都行啊，我们觉得我也不限定时间吧，有时间我们就录。
对，
起码要一周一更。
对，
这样 OK 吧？
对 OK 可以。那
对，
这个、
也借着这个机会，也可以和刘子平时没事也交流一些事情。平时之前也很好，我们关系都很好。然后后来可能也不在一起，然后可能自己忙自己的，联系少了。
对，
希望就是这个是一个桥梁吧，让我们就是有更多的这种深入的交流。
没错，
嗯，
以前可能我们说句实话，现在是录节目，尤其是又是我们第一期节目，可能有些东西其实还是没表达出来。其实我们平时有时候平时瞎聊的时候，那些内容
包袱是
对
开着。其实我跟你说，这开着录音好很多，对着镜头更不敢聊了。
主要是丑，对。主要就是说，其实平时聊的一些东西，可能比这个我们今天录这期节目聊的还要更有内容。但是我们
因为确实是有一些顾虑，也不知道我们这聊的东西就能不能播一些实景，然后聊不过的这些东西，就是还得再摸索一下。
对，但是肯定会越来越好，是吧？
嗯、
然后把我们一些，这个能聊出来一些更多的内容。所以，
我们这其实也没有，就是每期定一个主题，然后也无所谓到底是什么方向的，然后反正就是有兴趣的大家一起过来聊一聊。
没错，没错。
也希望就是能听到我们现在这个谈话的一些朋友，如果你有什么相关的这些想法或者说就是感想吧，也能跟我们就留言咱们交流一下，然后没准可能
哪期，然后我们把你请过来，我们一起谈一谈，对吧？
可以啊，可以啊，
聊一聊。
对，反正哎，说到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搞这个音频节目啊？然后而且我们为什么就是说这样聊呢？那个小南，你觉得咱们再多加个话题吧，是吧？你觉得像这种音频类的节目，或者说什么样的节目，存在这种知识付费这样的一个这个东西吗？
我觉得现在知识付费是趋势，因为所有东西都不是免费的。如果你想要去获得一些有价值的东西，那你付出一些东西是肯定的，这东西是证明那个东西的价值嘛，就我觉得现在这东西是非常正确的一件事情，就是你白嫖永远，你有这种心态，你永远不会去真正的就获得什么东西，这个我觉得是 OK 的。
就我是承认，就是说人家一个专家在那儿，比如说录了一些课，对吧，然后我们来听，这当他当然有价值，他收费当然是应该的，对吧？
对。
但是你觉得利用这样的一个这种
方式
、你真的可以学习到一些东西吗？
我觉得那得看我们聊的这种方向和深度吧。你比如说就平时这种扯淡啊，可能聊不到什么东西，但我们有些时候一发散，可能某些话题聊出来，可能别人听到会有一些共鸣或思考，这个其实也潜移默化的有一些提高吧，或者是这个新的认识吧，见解。
那你还是用的少，
我用的少吗？我有
啊，你是指这个播客什么的是吗？
对，我们反正
我多听听。
对，我们是我反正我作为一个这个重度用户吧，对，我是觉得播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一个陪伴。
OK， 这个我认。
对，就是你别指望你想教给人家什么东西，或者说
那你去买课好了。
对
对
对，或者说你听别人的东西，你想收获一些什么东西，
嗯，
当然可能会多多少少会有一些收获，但是对你有多大的价值，这我今天做播客我也不觉得会怎么样。
是，
但我们今天之所以要做这个节目，主要就是那个陪伴大家。
对，
包括
找到一些志同道合的，我们
对，没错没错，
喜欢听我们瞎逼逼的人，
是，
然后咱们能一块玩起来，
对，
是吧？
而且我们的节目名字不都是这么说的嘛，对吧？就说了等于没说嘛，大家就要听一乐，
对
吧？
对对对，
好吧，那今天这时间也
行
挺长的了，那今天要不先这样，我们下期再见，我们跟这个听众再打个招呼，
好。拜拜，兄弟们姐妹们，下期见。
这个 B 叫小南
男子的刘子
我叫刘子，大家拜拜
拜拜拜。